傅恒走马观花的看着金辉的信，专门找有关金川军事的消息。直到信末，金辉才说到此事：
金川战局不明，沙京寺仍有沙罗奔据守，乐中堂、张广寺另有沙京寺北辟一粮道，我军粮食尚无匮乏，为蔡叔因迂道输送，闻民工回报至松冈，则十九糜烂矣。讷向屡屡致信，为一调川军绿营攻略沙京寺，然所有驻防川军系兵部节制，卑职无权指挥，且不奉旨，亦不敢兴动本省驻军。据讷向函，下寨重镇尚在我手，是可望之举。目前江池焦灼，沙罗奔难以久持，卑职唯当谨守职分，按例输粮，且于军务生疏，不敢妄议。但觉沙罗奔亦实非一语之敌耳，容后再报。纯属扯淡，在这里观望风色。
傅恒恨恨一把将信推了出去，又看乐敏的。乐敏的信很短，但却毫无遮饰。
我大军营内情势不得了然，几次欲赴松冈，中道即为藏兵围堵而回，然屡次兴问金府，这云大胜之下或有小败，因无兵丁自松冈来，难以探听实情，焦虑愤忧无有可说，只甚于我军已无再战之力，且又与沙市暗成谅解之情，然无证据，仅禀一问。
看着这信，傅恒便情知大事不妙，急差李世尧的信。守门太监进来说道：
大同知府郝永贵。
傅恒一肚皮焦火，砰的一拍案，厉声说：
什么郝永贵、戴永贵，出去！
说了一口粗气。看李世尧的信更是惊人：
副相密务，召会海兰察也奔我行在，言我军于下寨、松冈、沙京寺三处败溃，仅存兵力三分之一，为是日望金辉相救，言及我军惨败之状。赵海二人痛哭失声，闻之令人毛骨悚然，凄慌不可足闻。据二人称，讷亲与会败未过，竟而丧心病狂，密谋杀人灭口，搪塞责任，故设计逃脱，是又以庆父阿贵再现矣。此事则太过不近情理，卑职未敢深信，彼二人即欲复阙叩婚陈情，因彼军系在职无变，非卑职所能节制，以借赴川资令其自便。今皆讷亲将令查拿召会海兰察，卑职亦自知躲不测之中，一身忐忑。圣上原有旨，令卑职取道金川，赴同正行在，仅实处进退为谷之境，思之惶惶，无意凝处。中堂，我之提携恩师也，不敢不据实陈告，此另有信息，即当兴迟再报。李氏要扣
三封，参照着看完，傅恒的心里已是雪亮。乐敏是个谨慎人，金辉和讷亲眼缘千丝万缕，李世尧是自己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，个人厉害不同，说话分寸也就有意，都用书信，也就是留有进退的余地。但无论如何，金川败的比自己想的还要惨重，似乎是没有疑义的。 傅恒整理着信件，吩咐太监：“
把密折匣子递进去，告诉王迟，我要立即请见万岁爷。”
说罢，俯身下炕，对绪伦说：“
金川的德钦吃了败仗，留意陕甘川云贵的折子，凡涉及金川军务的，一律原件奏进，不写劫掠。”
啊，有败了！
绪伦手一哆嗦，停住了笔，张大了口，盯傅恒的时候，傅恒已经甩帘而去。一出门，却见那位大同知府郝永贵站在大金缸前，显见仍在等着自己。傅恒此时心情恨不得劈脸乖他一巴掌，但是他已是多年的相臣，养得心中一片和气城府，竟上前拍拍郝永贵的肩头，笑着说：“
我知道老兄急啊，我这里有更急的事。你不是就想当个道台吗？这事得吏部见上来，没有着意考语，我是不便直接插手的。大同是茶马交易之地，你在中秋节吧，中秋节前给我征1000匹军马，我就保证你升官。”
郝永贵也听说傅恒生气，在外边等着挨训，听这话真有点受宠若惊，忙不迭打工哈腰说道：“
谢柳爷栽培提携，学生一定给您争齐，再另选20匹好的给六爷。”
傅恒带他话音一落，点点头便走了。路过军机处耳房，钱度也迎了出来，笑着说：“
六爷要进去啊，绣园子的款项六部里供我供的厉害呀，是一直躺在病床上还参了一本，说我是个阿谀奉承的小人。”
他还没说完，傅恒便打断了他，勉强笑着说：“
现在可没有功夫说园子的事，你不要走，就在这等着，我下来还有话说，说不定啊也会叫你进去的。”
因见王迟一路小跑跑过来，叫着：“
皇上叫傅恒进去。”
傅恒忙应一声：“
是。”
拔脚便去了。其实刚过端午，连着多日响晴无雨，晨排时分，地下已晒得焦热滚烫。傅恒进养心殿大院，已经汗湿了内衣。鲍明跨进殿里，更觉闷热难当，就在东暖阁外叩头请安了。才见张廷玉正坐在炕边椅上和乾隆说话，旁边小屋子上还坐着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广额瘦颊，身材清曲，却穿着一身灰斧绸袍子，外头罩着件黑缎子马褂。
傅恒心想，这里怎么还会跑出了个近身来呢？诧异间，乾隆已经说话：“傅恒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坐到炉桌旁边，是谢主子上座。”
傅恒磕头起身，哈腰到木屋子旁，果然见是炉桌。二人过去是极熟人的朋友。炉桌因为贪贿收受3万2银子，已经被刘统勋送到法场了，却因复查皇后状乾清宫请赦免死军留。傅恒略一转念便知是特赦回来要启用他治水的，却不料几年乌里雅苏台军留生涯，竟把个生龙活虎般的炉桌折腾得如此憔悴，但是此时却不能交谈。二人只一目光交汇，点头致意，傅恒便坐了下去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回乾隆的话，却听乾隆对张廷玉说：“
朕这些日子忙，没有多见面，不要一见面就说扫兴话。恒臣老相，你是三朝元老，先帝爷一命你配享太庙，从此元臣还要归田终老吗？”
张廷玉已经74岁的人了，气色精神却都还好， 只是体格翘瘦，牙齿也有点跑风，言语却甚敏捷流利。在太师椅上听乾隆说话，满脸核桃壳似的皱纹都一动不动，一双雪白的瘦眉压得低低的，看不出什么眼神。听完乾隆说话，在椅中一欠身说道：
老臣现在还监管着吏部差事，但精神实在已经不济了，七十玄彻，古今通义，宋代明代配享太庙的老臣也有起修得请的，可以原力办理。你是顾问大臣吗？
乾隆穿着全褂子朝服，热得顺颊汗流，旁边就放着扇子，却不肯拿起来扇一扇，盘膝端坐，如对大宾，说道：
不是这样说，已经云见己而坐，人和人一时异地，各有不同的缘分，如果七十必定悬车，为什么还有八十全朝的典章呢？武侯鞠躬尽瘁又怎么说呢？
傅恒至此已经明白二人说话的内容。张廷玉急于退休，固然有全身中融的意思，但他的儿子们都是奉旨专门照料他的，他不退，儿子们就别指望升官。乾隆不许他退，却是因有清以来宰相荣忠于位的还不曾有过，他要做礼尊体面勋臣的圣主，二人心思是不同的。
话既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张廷玉早该谢恩退下去了，可他仍纹丝不动，如一块僵石。傅恒不禁暗自叹息：恒臣呐，已劳得明晚了。
果然，张廷玉又接口说：
诸葛亮受任于乱世，臣是悠游太平盛世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乾隆满心急着许多公务，偏生这老头子来家缠不清，耐着性子咽口唾液，盯视张廷玉良久，冷冷说道：
恒臣老相说的又不对了，既然以身许国，任天下之重，不能以老迈艰巨自慰，更不能以天下成平自意。
他的口气一转，变得异常诚挚温馨。
皇祖皇考是怎样待你的，朕也从不拿你当奴才，管着吏部，其实吏部大小事都不让他们烦你，只挂个名。朕也是遇到很难决的大事才顾问一下，你也要多替朕想想，可不可以负了这片成全苦心呢？朕不忍你退，你就不要退了。
见张廷玉还要说话，乾隆挪身下炕，扶着张廷玉肩头说道：
不要再变了好吗？朕要你做个荣始荣终的楷模，给现在出力的臣子和奴才们立个榜样，且回去安心息养。朕今日写诗赐你。
做好做歹哄弄着，张廷玉总算离座谢恩，有两个太监搀扶着，颤巍巍地辞出殿去。乾隆望着他的背影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回头自失地笑道：
做人难呐，做完人难于上青天，谁能体念朕这片心呢？你们的事听着必定更烦心，朕先打发张恒臣几首诗。
说着却见纪云和刘统勋进来，因笑道：
你们来得正好，免礼。纪云，久在设笔砚的那张机边坐下， 朕作诗，你记下来斟酌。
哦，主子这么好的雅兴啊。
纪元到底还是叩了头，做了靠隔栅子旁的机旁，圆笔在手。傅恒和卢桌也目不转睛地端坐静待。乾隆却不急着吟，双手抖了抖汗湿的领口，对守在暖阁旁的捕人说道：
张廷玉已经退出去了，给朕拟一把凉毛进来，还有他们三个，这殿里都热得蒸笼一样的。因取过了炕案上的扇子，轻轻摇着，悠悠踱步。
三个人这才知道，这热天儿，乾隆衣冠整齐，盘膝微坐，汗湿重衣，却不肯用扇子，原为的是端肃尊重这位三朝元老。他们用尽凉如冰的湿毛巾擦着手，觉得丝丝清爽，阵阵入心，都不敢放肆擦脸，略一擦拭就放下了，仍旧注目乾隆。
乾隆沉吟着，伸出三个指头说：此横陈诗三章。因慢声咏道：忌讳当盛世，抚养念君恩，谨慎调圆圆，精白李阳音。
这是第一首了。纪云忙走笔疾书。乾隆又吟：
坟高祭鬼石，丹经结方寸，香烛亮清洁，教童书琴韵。啊，这是第二首。
乾隆一笑说道：又朗诵第三首。
贾尔是三朝，台府四时春，古公莫言老，其仪未振心。
他话音落，纪云已经注笔，用口吹了吹，双手捧给乾隆。
乾隆审视一遍，在炕桌上平摊了，锁过笔，在净空纸边写了一行字：乾隆亲至，仅赐张秦轩三等伯。押了原名居士随身小喜，满意的说道：很好，叫王迟这会的就送过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三个人都是聆听的，仅自乾隆送的铿锵境界声如金石，细转韵味，无论如何都是下乘之作，哪里说得上好。但皇帝自说很好，只好随身附和。刘统勋说：
臣不会作诗，但听人念得多了。汉乐府十九首，所谓徘徊西路侧，两两不能次，觉得皇上的诗似乎还要强些。
纪云笑着说：
皇上的诗清雅堂正，如对佳肴美酒，韵正味纯，情深词茂，朗朗似静静美玉呀。纪云几时能学到皇上一程，也就不枉了做一场翰林文士了。
傅恒生怕纪云将好话说完了，忙也接口称颂：
不但清雅，而且是典雅堂皇，正气磅礴之中又遇着春风拂心，奴才偶尔也涂鸦几首，比起来就觉得轻浮跳脱了。
他们都是一肚子腹诽，可这念头既不敢想，更不能说，七嘴八舌挖空心思捧场，把乾隆的诗说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，好似李白在世杜甫重生。乾隆尽知这是奉迎，素来却也为自己的诗自雄，因笑着说：
大家说的言过其实了，朕自己心中有数， 各是和为事而作，朕万级陈汉秦政之余写一写，了为自娱而已。傅恒，现在说正经差事。季云也坐过这边，虽和你的差事干系不大，从根子上说也没有两样。